好，我们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翻到听我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翻到听我来读。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就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好，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十六节，翻到听我来读。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领问答第二十二主日。海德堡要领问答第二十二主日，两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身体复活带给你什么安慰呢？那就是我在死后不仅和我的灵魂一同来到会，连我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大能活过来，再与我的灵魂联合起来，并要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你从我信永生这信条得着什么安慰呢？既然我现在从心里就开始体会了永恒的快乐，此生之后我也要得到完全的福乐，这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福乐，那就是在其中要永远赞美上帝。好，现在教会当中有两种人，有一种人他是没有盼望的，他对身体复活他可能听过，使徒信经也可能背过，但是呢这个教义却从来没有给他们带来安慰。在实际的运用当中，他们也没有因这个教义得到益处。另外一种人呢，他受到了假教会那些假教师的影响，他们说信耶稣 得永生。他们认为我今天是有出入教会的啊，这就是我的天堂门票了，我今后一定有天堂的份的。其实我跟你讲，这种人他们所谓的永生跟佛教徒所谓的他们的西方极乐世界跟和尚的那个超度的观念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其实这两种人其实他们都没有那真实的安慰的。基督徒如果真实的认识到我们将来有复活，你今天就蛮有安慰。基督徒真实的认识到永生，他今天就已经得到了永生的安慰。但是他们这些什么呀，这些人给我们的答案会说什么呢？身体复活将来我看不见，永生将来天堂我现在看不见。对，我当然知道你看不见，问题是这个教义你在今天没有给你安慰，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安慰都是假安慰，都是宗教性的那种安慰。人本能性的，人死了有一个地方去的，去呢有个地方好一点，有个地方差一点，所以呢啊，差一点也没关系啊。信佛教的人他们说我差一点可以干嘛，叫个和尚超度一下。所以呢那些有钱的人觉得和尚道场办得越热闹，他将来死了之后会怎么样，会越开心啊。那基督徒呢，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出入教会的人呢，哦，我有天堂的份了，和尚是不用请了，但是我在那里肯定是不会痛苦的。喏，就是想到这样。各位，基督徒认识了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你与他和好的这种生命得着了的时候，就像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时说的，你或生或死都有安慰。死了有什么安慰？我信身体复活，我信身体复活。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死了是怎么样？对于基督徒来说，我认识了这位生命的主，从前我知道自己在亚当里与他的生命是隔绝的，我在他面前可怕的就是他的愤怒和咒诅临到我身上，我没有资格重新与他连接。上帝赐下了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我靠着耶稣基督已经与他和好了，我生命重新与他连接，得到了新生命了，所以我或生或死都有安慰。我死，就算我死了不是绝望的啊，我们死了不是绝望的，死了是什么？死了我们上面讲过，是基督徒的死是什么？进入王权的什么一个途径，并且什么死了是怎么样？基督徒的死是怎么死啊？身体和灵魂分开，当然外邦人的死也是身体和灵魂分开。那基督徒的死，我信身体复活给你有什么安慰？那就是我在死后不仅我的灵魂被立刻带到为元首的基督那里。各位，人死了有几条路？人死了灵魂有几条路？两条路啊，灵魂是真实存在的，要么到哪里？天堂，要么到地狱。有没有中间的部分？没有中间的部分。所以身体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安慰？我们这些人是会死的， 每一个人都会死的，并且什么时候死都是不知道的。你不要认为说，小朋友不要认为说，哦，我还年轻，肯定还安排队还没轮到我。一天有，你可以，啊，小朋友可以，你有机会你可以百度一下，一天有多少个小孩子死掉的，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小孩子生各样疾病死掉的，出车祸死掉的，突发事件死掉的都有。所以人这一生在世上是如果没有认识基督，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感的。人一生就是一个什么怕死的一生。你不要认为说你这个讲的把我讲的太懦弱了吧，我跟你讲，你也没有那么刚强。人只要你是在亚当里生下来，所有的人都是怕死的。那你说有些人为什么不怕死呢？他自杀呢？他已经被什么？被一些事情冲昏了头，不是不怕死。我跟你讲，他连活的勇气都没有，你知道吧？他不是不怕死啊。所以我跟你讲，有一些人从空中掉下来，掉在空中，他都吓死掉了，对不对？所以人这一生，所以啊，我们打开一出圣经，人这一生都是怕死的一生。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那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很多人怕死啊，怕自己冻死，所以有很多人他会预备怎么样，很从前的人会预备很多很多的衣服，怕自己冻死啊。有些人衣服预备了很多，今天预备了很多，明天就死掉，那些衣服就穿不到啊，怕自己饿死。那个无知的财主为自己怎么样拆开仓房盖得更大，预备很多的粮食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不对？所以你怕死，怕自己什么穷死，怕自己啊，为什么盖房子？雨淋过来怕自己生病死掉，太阳晒过来怕自己死掉啊。所以人会很多保护意识。那些人为什么啊经常锻炼身体？怕自己死太早了啊，怕自己身体会生病，怕自己死太早了。所以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怕死，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讲，在正常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怕死的啊，所有的人都怕。因为死了，虽然有些人说人死如灯灭，但是为什么人既然人死如灯灭，很多人还是怕死呢？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什么不确定自己人死了到哪里去，不确定，一点确定都没有啊。为什么很多人说人死如灯灭呢？这句话就是愚妄人说的，愚妄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所以他就必须要啊否定神所告诉你的，人死了是没有灵魂的。他先要否定灵魂。其实我跟你讲，那些人再怎么样的死了的，他们都要什么？为自己超度啦，信啊，减日子啦，减时辰啦。各位，如果真没有灵魂，弄那些干嘛？人是什么？有本能性的认识到人死后还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所以人会死，那死了到哪里去？你如果一切都知道的话，你就不用怕呀。今天如果我打发一个孩子，孩子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他不知道地方的话，那万一那里有老虎呢？万一那里有坏人呢？万一怎么样去那里啊，很差劲呢？如果我告诉他，这条路上我一定保护你平平安安的走过去，并且在那个地方我一定是你到了那个地方我为你预备的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那你到了那里怕不怕？你都已经知道了，你会不会怕？你就不会怕。所以今天我就把上帝告诉你，你也已经知道了的，死了会到哪里去的告诉你。人死了就是两条路，一条路就直接灵魂到地狱里去，一条路灵魂直接到天堂里去。你若信靠基督，你的灵魂死了，你死了，你的灵魂就直接怎么样到天堂里去。圣经我们读两个地方的圣经，路加福音16章，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进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好，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财主一生啊奢华宴乐，拉撒路呢一生贫穷，并且什么身上还长了疮，但是他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啊，所以他死了怎么样？直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在哪里？亚伯拉罕就在天堂里啊，就是在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到我们的元首基督那里。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圣经，腓立比书1章。21到23节。好，换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请愿你是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啊。基督徒保罗他认识到，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宁愿什么呀？宁愿选择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被立刻带到元首基督那里，灵魂到那里。那我们的身体呢？啊，人死了不是身体和灵魂分开吗？身体啊，一般情况下，按正常情况下，本来是应该什么啊？啊，土葬，埋葬在哪里啊？埋葬在坟墓里，土里边。所以我的身体啊，也要因基督的大能活过来，再与我的灵魂联合起来。所以身体和灵魂是什么？暂时分开来，身体放在哪里？放在坟墓里边，那灵魂在天堂。那将来呢？身体复活，那身体复活是什么？灵魂有一天要什么？与这个复活的身体要重新联合。什么时候啊？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我们再次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四章十六节。好，第四章十六节，预备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个什么号筒吹响，也就是基督的大能要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些葬在坟墓里边的人什么都要复活啊！其实他号筒吹响不单是在基督里的人复活，连那些什么没有在基督里，在亚当里没有信靠基督的人也要复活，那些人复活也同样要跟他们的身体什么灵魂怎么样相结合，那结合他们就要接受什么百色大宝座的审判啊！百色大宝座的审判，一生的罪上帝都要向他追讨，最后给他下到哪里去啊？下到地狱里去。而已经在基督里的人呢，复活的身体和灵魂结合的时候，下面怎么说？第十七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什么？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啊，与主相遇，再然后什么就被带到哪里去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去了啊！所以说连我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大能活过来，再与我的灵魂联合起来。所以基督徒死了可怕不可怕？不可怕啊，一点都不用可怕。所以基督徒连死都不可怕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你说有时候说担心自己会饿死，主若不许可你会饿死吗？主若叫我们死，主如果叫我们走的话，我们一刻功夫能留得住吗？根本就留不住啊！昨天我去我老家给我一个远房的一个爷爷啊送病啊，他就是电话打过来说他死了，大家都不相信啊。他去种红薯的时候就在那里种红薯种红薯，心脏停掉了，直接就躺在那个地里了，大家都不知道。第二天有一户隔壁邻居也去种红薯，远远的看见那里有一个人躺着，过去看他已经死掉了，还在那里被雨淋了一夜。谁知道他知道自己啊挑着担子出去种红薯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会死吗？根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人是什么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死掉的，这个没有等你做准备的啊。所以说那既然那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要复活，那我们随时哪一种死？我们贫穷不是因为懒惰，我们冻死不是因为懒惰，我们任何种死法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招来的，那你用不用怕吗？你就不用怕吗？所以基督徒今天你有了安慰之后，你能做的是什么？尽自己的本分去啊，顺服上帝给我们呼召该尽的本分就可以了，我们努力去尽上帝要我们尽的本分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推脱，我们的悖逆，总是讲一点点条件，讲一点点理由，总觉得什么那样子也许我会很糟糕，那样子我会很糟糕。我们说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糟糕的呢？所以我们只有什么刚强壮胆的去尽自己的本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得了一个什么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我们在学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都有讲过，所中的是什么？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呢 是荣耀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啊，复活的呢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也许你有对自己有不满意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有没有不满意的身体啊？绝对不会啊。你也许说自己我的鼻子太难看，我的哪里，我照镜子，我对自己某一些方面不满意，或者我的身体不够棒，到了那里有没有病痛，再有没有软弱？没有。所以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安慰吗？真实吗？各位基督徒，你觉得这是你自己真实的有一天吗？还是说你在坐在这里就当做听听罢了？这是那些以真实的信心与基督联合之人什么真实的结局，这一天也必定会什么发生的。如果你对这个方面你是不愿意相信或者接受不了的，这你的信仰就大有问题了。你若不信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你若不信基督复活，你今天所信的是枉然，所传的也是枉然的。说枉然是怎么样？白白信啊。也就是说基督照样会来，你也照样会复活。你如果对这一方面你不相信的，或者说这个没有给你带来安慰的，那你的复活就是在地狱里，不可能在天堂里啊，这是一定的。因为那一天是必定会到来，不管你信不信，基督一定要再来，你也一定要复活。所以你今天是不是以真实的信心与基督联合有安慰？这个安慰是怎么样满满的充满你的心的？这不是一点点安慰，这个安慰，当这个安慰满满的充满你心的时候，你这一生被这个安慰所充满的时候，你就没有理由再去为其他而活的。你又甘心乐意为基督受苦，因为这个安慰胜过了这种苦，你甘心乐意的为基督而活，甘心乐意的调整自己，甘心乐意的来对付自己。亲爱的各位，你顺服上帝，有哪一些事情成为你的拦阻呢？是前面的道路难走吗？逼迫吗？困苦吗？患难吗？赤身露体吗？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情上什么都得胜有余了。你怎么，你连复活都不相信，复活没有给你带来安慰，你怎么说上帝是真实的爱你？那这一切都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安慰，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你相信那一个日子是一定到来的，这个安慰是满满的充满了你的心，使得你的整个生命被基督所充满。好，这是身体复活带来的安慰。那下面使徒信经还有一句说什么？我信永生啊，你得到什么安慰呢？既然现在从心里就开始体会了永恒的快乐。我刚才提到另一种人是什么？没有安慰的，他就是什么？这是他觉得这一生信基督今生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只是什么好处啊？他说将来也许有个天堂。No? 他只是把指望完全怎么样？完全在这今生对他的安慰都没有产生。他只是说死了，反正每个人都要死呢，死了没有两个地方吗？我宁愿去天堂呢。No, 两个比较下我宁愿去天堂。这是一个人什么比较法所比较出来的。那今天一个真实得永生的人是怎么样啊？现在从心里就开始体会了永恒的快乐。现在从心里， 所以你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人没有？信耶稣得永生是什么时候得的？是将来才得吗？今天就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生命今天就得到了啊！所以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五节，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一节，预备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好，再来的第五节，预备起。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一节，第五章十一节，预备起。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各位，以神为乐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已经将什么爱浇灌在你的心里。所以你如果今天你没有以神为乐的人，有永生吗？没有以神为乐的人就不是因信称义的人。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以神为乐，因为上帝就是他的生命，从前失去与生命与他隔绝，好不容易基督拯救了我，使我失去的生命重新得到了，所以你这个生命就是以他为乐的。所以你今天养孩子也是为了基督，活着是为了基督，你今天干事业是为了基督，所以你以神为乐吗？你不要说我在基督教上搭一点边。有一些人怎么样，小聪明习惯了，什么事情都想搭一点边，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啊一些群里边，它就像一个什么中药的甘草一样，每一户里边都放一点啊，他意思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处，那我基督教我也沾点好处，将来或许天堂也有份。各位，如果认为自己或许天堂有份的人，有天堂吗？或许天堂有份的人，为了小聪明说我沾点边，这样的人比上帝还聪明，上帝都被他利用了，对不对？我参与一点进去，将来天堂或许有份啊，不参与白不参与，这个恩典白白给我，不要我白不要，所以我就要了，我将来有个天堂有份。这样的人一定天堂没有份啊！所以现在从心里边就开始了永恒的快乐。所以我们看一个地方，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欢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统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你还是奴仆的心吗？啊，如果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们就不属什么肉体了，不是为肉体而活着的啊。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怎么同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圣灵对真理清楚不清楚的？圣灵对关于救恩的信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圣灵住在一个人心里，就要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对关于得救的知识清楚不清楚啊？清楚。圣灵、圣道还有我们的心一同来什么 作证，使我们有得救的这个确据乃至于上帝的应许。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跟上帝之间是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再看一处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我们从第五节到读到第六节，预备起。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遗文的旧样是什么？律法在那里，这对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会觉得什么？律法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使得他们会喘不过气来。那今天我们要去遵守上帝的律法，是按着心灵的什么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种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心灵会怎么样？爱上帝。所以我们今天从心底里就会爱上帝，因为喜乐，与神和好的喜乐在你里面啊。我跟上帝之间关系，他是父亲，我是儿子。再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放在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各位，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儿子，是借着什么？借着基督被收纳的。你被收纳了没有？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有一个什么品啊？就有圣灵，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所以你的心就是跟上帝之间，就是基督跟上帝关系的那种什么？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跟上帝之间是亲密的。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如果你跟上帝之间遵守他还一点的啊，跟上帝之间的那种亲密那种爱都没有的话，你还在律法之下。因为你都是因为什么？怕上帝打我，怕上帝惩罚我，所以呢我就什么遵守一下吧。这种你根本没有爱。如果有爱的话，你说明你已经得到了永生。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上帝的儿子的话，那从心里就体会了永恒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啊？公平公义，并什么圣灵中的喜乐啊？圣灵中的喜乐在你里面。那现在体会到了这个永生，那难道只是今生吗？不，此生之后我也得到了完全的福乐啊！我们这一生过后啊，得到完全的福乐。那这个福乐呢，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福乐。各位，这个福乐您能想象得到吗？你在天堂里该怎样的福乐，你能想象得到吗？圣经里边有没有记载关于天堂的美好？有记载，有黄金的街道，有碧玉的城墙啊，千万天使天君一同敬拜上帝，美好不美好？美好。那您能够完全知道将来的美好那种状况吗？没有办法。 在今生你稍微体会到了在基督里的美好，但是到了跟父神面对面的时候，真实的啊那个开始的时候，那真是你现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那这种福乐是什么？那就是在其中要永远赞美上帝啊，基督徒赞美上帝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喜乐。在天堂的赞美跟今天的赞美，我相信什么？有很大的差距。今天很多人开赞美会，那是开他是干赞美会吗？他是自我陶醉。有些人什么呀？啊，闭上眼睛，双手举起来，啊，然后感觉自己好像体会到上帝，这是自我陶醉。上帝根本没有与这样的人同在。啊，真实的赞美上帝是什么？不是自发性的，上帝他永远是启示的上帝，他我们让我们面对面见他的时候，张扬他的什么荣美啊！我记得跟大家讲到的时候也提过，那种赞美不是说你唱诗歌，有些人觉得什么唱诗歌赞美他都不愿意，说明你对基督的荣美你一点都不要，没有敬仰。有些人唱诗篇他一点都不愿意啊，在家庭礼拜的时候啊，唱了两首还要唱啊，我都累了啊。各位，你唱诗篇当然会累，会累，因为你的体质，当然我也可以体谅的，并不是不能。但是你心里边对上帝的荣美没有一点渴慕，没有诉说上帝的美德的那种心态，那你不再赞美上帝啊，对不对？什么叫赞美上帝？赞美上帝，我跟大家也讲过好多次啊，不是奉承上帝。很多人把赞美上帝当作什么？奉承上帝。所以今天他们会写了很多的歌，上帝啊你真伟大啊，上帝啊你怎么样，并不是圣经所记载的。他以为这样子会讨上帝喜悦。各位，称赞要称赞他的真实的时候，你也会得到安慰。比如说某某人，他这段时间真的对我蛮好的啊，某某人啊，我谢谢你，你这段时间为我做了某一件事情啊。也许这个人说，哎呀，我为你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你还算有点良心，你看到了。但是他什么都没帮我做，门一进来，哎呀，某某人啊，你真好，你给我多啊，你上次给我的20000块钱啊，你上次又给我办了什么事情。我跟他一见面，他从来没有为我办过，他会说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还是说自己今天怎么讲这些话，讲起来我如果这个人你什么都没帮他做，然后他说你这个我也帮他做了，那个也帮他做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恶心啊？上帝要不要听你这些虚假的奉承的话？根本不要。但上帝的荣美去赞美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诉说他的荣耀，传扬他的美德，这都是上帝亲自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认识到他的荣耀，认识到他的作为，认识到他的美德，我们真实的去诉说。那在天堂里的时候，如果也唱诗篇唱两首三首你都累了，你觉得在天天在赞美上帝，你觉得不枯燥死了吗？各位，到天堂里的赞美会不会让你枯燥，会不会让你觉得累？一点都不会。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是享受那种美啊。今天一个人在推荐一个产品的时候，他也许会累。为什么？他说这个产品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因为他心里其实也没有认同，但是他在推荐的时候讲怎么好，讲得很累。但是当你看见上帝的时候，上帝的那种荣美每一次更新让我们去认识的时候，你发出来那对上帝荣美的真实赞叹，是不是一种享受啊？各位，前面那座山根本不美，你说那座山很美，叫你说故意说叫你说那座山很美，你不愿意讲。但是有一天你去一个地方，忽然亮在你眼前的是一幅美景的时候，你心里发出来的赞叹是哇，太美了。 各位，当你发出这样的赞叹的时候，你会不会累？一点都不会累。那个时候你会什么？享受在那种美当中。当然上帝的那种美你没办法用这些什么来比较。那我们用眼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思意念未曾想过的。那将来面对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要在其中永远的去赞美上帝，那是永远的享受着上帝的荣美，让你享受。所以这我信永生给你带来安慰。今天我们学习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复活给你带来安慰，一个是信相信了永生带来了安慰，那是真实的。永生是今生就开始，并且将来是你今天无法言喻的，但是也是真实会面对面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乐意向你的百姓施恩，让我们可以查考你的话语，并且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复活的，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立刻会进入乐园，并且我们的身体被埋葬在坟墓里，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并且与我们的灵魂再次联合，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所相信的永生是在现今就开始了永生的福乐，并且将来那好的无比的与你面对面的那种享受你的荣美。主，我们谢谢你，这我们这些人本身真是不配有的人，这样的福乐却让你自己的百姓真实的得到，在今生就开始享受，在今生就满得安慰，在今生就可以为你而活。主啊，这样的福分世人是没有的，你却给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你而活呢？父神啊，帮助我们再次借着这样的安慰来更新我们，使我们刚强壮胆的为你而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